第11日来献的是雅舍子孙的首领俄南的儿子帕杰，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俄兰儿子帕杰的贡物。第12日来献的是拿弗他利子孙的首领以南的儿子亚希拉，他的贡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以南儿子亚希拉的贡物。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是银盘、银盘子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每盘子重130舍克勒，每碗重70舍克勒。一切器皿的银子，按圣所的瓶，共有2400舍克勒。12个金鱼盛满了香，按圣所的瓶。每鱼重10舍克勒，所有的金子共120舍克勒。做燔祭的共有公牛12只，公羊12只，1岁的公羊羔12只，并同献的素祭。做赎罪祭的公山羊12只，做平安祭的共有公牛20只，24只，公绵羊60只，公山羊60只，1岁的公羊羔60只。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献奉献坛之礼所献的。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阿门。
好，谢谢雅茹姐妹。今天是我们第7章第3天来思考这里面的经文。这里面主要讲到连续12天以色列的首领们，他们来这个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礼物。前面已经讲了10个支派了，今天是最后2个支派，一个是亚舍支派，一个是拿弗他利支派啊，然后呢，最后呢，这2个支派奉献完以后，他就把他们12个支派所有奉献的东西做了一个记录，总共有银盘子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然后每个盘子啊、碗的重量啊都写了出来。但是我在想，这个盘子跟金鱼是有个目的的。他们盘子、银盘子跟银碗里面是放的是素祭，这个金鱼里面放的是香啊，所以那个都是跟祭物有关的。然后后面呢，这些牛啊、羊啊，这个不需要用东西来装啊，所以他就直接讲了，就是牛几只、公牛几只、公羊几只， 然后一岁的公羊羔几只，最多的是平安祭用的。平安祭因为是大家可以共享的，所以就特别多，牛特别多啊，公牛、公绵羊、公山羊啊，这个就特别多。然后说这些都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那么比较特别的就是最后一句话了，就是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就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上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神与他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其实神很悦纳这些首领他们的奉献的这些行为啊，然后祭司他们所要献的祭啊，这个神其实是很喜悦的。那我们前两次已经分享了很多了啊，今天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不一样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其实我们这两天也提到啊，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那耶稣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想请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呢，我想到的一个就是形式主义。这个我从网上查的形式主义的定义，他说形式主义就是割裂形式与内容的有机关联，片面追求形式而忽略了其内容实质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的作风，意思大概就是说，只注重表面的形式，但是里面的内容、里面的精神啊，却忽略掉了。那我就在想啊，这种常规式的仪式啊，像旧约中的祭祀啊、守安息日啊，到了新约我们的主日啊、圣餐啊。你会不会觉得会容易流于形式主义？如果你觉得会的话，你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容易流于形式主义？那么我们要如何来避免呢？
华梅的第一个问题，这句话可能要交代一下那个上下文哈。那句话意思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哈，是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这个走过麦田呢，这个门徒都饿了啊，就摘这个路旁的这个麦穗去吃，结果法利赛人就指责他，这个安息日不可以做哦。啊，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啊，耶稣讲的这句话哈，然后下文呢就讲说，在安息日会堂里面有一个枯干手的人，耶稣就问他们说，这个安息日可不可以医治啊？结果他们都不讲话哈，这个耶稣就跟他们说，你们中间虽有一只羊哈，但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哈，所以，那这样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哈，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了哈。那也可以结合这个第二个思考问题哈，是这个形式和内容之间哈，怎么去完美的结合哈？那这些形式，守安息日啊、献祭啊，其实都是神所吩咐以色列人要去做的。但做的时候，他们要明白哈，这里面的意思是什么。感谢主哈，这个神的话哈，慢慢去读，慢慢去体会是很有。丰富的内容的哈，比如89节这一句话，其实它讲出了我们怎么跟神来交往啊，跟神来沟通的三个很基本的步骤啊。摩西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他先是怎么进会幕，来到神的面前啊，这是第一步啊。先不要讲说跟神说什么，做什么哈，先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摆在。最靠近神的位置上啊，就像我们早晨哈，把时间拿出来，来就是来亲近神，进到会幕，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是听见，他要先听神怎么讲话哈，在祷告之前，你要先明白神的旨意，听清楚神的话，然后再照着神的话去祷告。那这样的祷告哈，就建立你与神之间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哈。所以他先是听见法柜的施恩座以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 然后第三步就啊，就前面是听，后面就跟神说话了哈、啊，耶和华与他说话啊，与他说话呢，这是像好像面对面的好朋友一样哈啊，有一个亲密的沟通哈、啊，所以这今天也是我们也是照着这个步骤进到神的面前，先仔细去听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照着神的旨意用神的话去祷告啊，那这种的这个关系的建立是最直接的哈，啊是。我们今天哈可以去学习的哈。
我们小组我们刚刚也讨论到的第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记事。从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就是可以想到说，其实呢，神设安息日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人有平安医治，而不是守那个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本质的内容。那这一段话之前是因为。就是安息日的时候呢，就是主耶稣的那些门徒，他们掐那个麦穗吃，还有主耶稣医治的这个生病的人干枯的手，然后我们就想到说，这个从那个为什么要那个动物的来牺牲来祭祀，就让我联想到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也是一样，神呢为了神连续他们。所以呢，神只好在那个伊甸园里头杀了动物，然后用动物的皮来披上亚当跟夏娃，为他们做上衣服，使他们免于死亡。然后从这边我进而思想到说，这个动物就是代表主耶稣，他也是一样，他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到神的面前成为义人。所以主耶稣呢，就是那牺牲的羊羔为我们而死。那神做这件事情，神其实是不忍这样子来杀害这些动物。可是呢，他要给我们人有一条出路，只能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今天也是让我们真的是也联想到说，像我们自己本身也有饲养一些。动物啊，它们都很可爱。其实我们真的是，要说把我们的宠物献上或做一些那个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心里实在是很不舍得。所以从这样子一个动作，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神是何等何等的珍视我们，真的是非在我们的眼中，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珍视，是看为至宝的。所以，甚至呢，神爱我们，甚至不惜将他的独生爱子献上，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真的是，我们内心真的重新要，真的是非常的来感恩，感恩神。所以，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说，当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完美讲到第二题的题目，新世主义。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在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就是为了来荣耀神，我们可以来彰显神的，见证神，彰显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不像是法利赛人，我们不是活在那个律法里头的那些框框条条里头，而是我们自己内心，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尊贵的儿女，是尊贵的君师。我们不可。不愿意做一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这个就变成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生命的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小组讨论的这个感恩节这一天的时候，我也想到诗篇65篇11节，让我们真的是回想到说，神是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那我们也回想到。过去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就像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来把这些祭物献上，这些礼物献上，这个时间呢，牧师他是有大概的跟我们提到，就是从那个用那个祭坛膏抹的日子，应该不是当天马上，这时间大概是虚数，而是1月14号是。过那个逾越节，然后呢， 那个摩西呢，是他们呢，就是从1月10号开始就献上祭物，然后一直到那个就是到除酵节这个整个过程，每一天献上祭物，然后过就是这样整个过节。那这个是也是让我们回想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回想到过出埃及的过去这一年一个感恩的一个行动。所以，我们在这个感恩节里头，我们也是可以回想我们过去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这个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所走过的每一天都递上那个纸油。那牧师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好，谢谢九燕哈，每次你分享都非常的丰富哈，这些内容都把它能够有条理的讲述出来哈，非常的好哈。那我们之前我们有谈到这个时间线哈，如果你把这个12个支派开始献礼物，持续12天，这个从1月1号算起哈，这是一种的算法哈。那另外一种算法呢，是他注意到就是说中文的7章2节这个当天呢，这个很多的翻译版本不是把它翻译成当天啊，像英文它就用一个虚数哈，这个时间的概念就是 then，就是那个时候啊。另外你注意84节的那个用膏抹坛的日子，以色列的众首领为行献坛之礼所献的事啊，下面这是一个会众哈，所以这个用膏抹坛的日子，显然这个时间也是一个虚数。它是指这个，你看到了88节，他就说了哈，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不是当天呢，是之后那段时间所发生的，连续12天。所以我看到有一种算法，它是这样算的哈，1月1号会幕立起来，然后马上就要把亚伦和儿子们来高利他们做祭司，这个时间持续了8天。到了第八天的时候，摩西就把亚伦的儿子和众首领啊，和各个支派的长老，哎，这个时候第三批人出现了哈，就是各个支派的长老，那是在立位记的第9章第1节记载的哈，所以是在8天之后，把众长老亚伦和儿子们都召集来，呀，吩咐他们一些话哈，所以有些人就是这样算，因为逾越节是1月14号。那选逾越节的羊羔呢？是1月10号，1月10号他们就开始预备做过逾越节了。然后逾越节呢之后就是除酵节，要连着7天，所以1月14号过逾越节到1月21号，整个这个节期才结束。所以他就算哈，所以很可能呢，这12个支派开始献礼物呢是在1月10号，1月10号开始一个支派一个支派上来哈。一直献完了，连续12天，就正好到1月21号结束。那这样这个时间你就想哈，是一个是为了刚刚立起的会幕哈，献上要献祭的礼物，同时呢是为了纪念一年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神怎么救赎他们？第一个逾越节他们献上羊羔之后哈，灭命的天使就没有灭他们家里的人，埃及人都死了。死了家里的头生的哈，所以当他们一年之后，要过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欢欢喜喜的哈。这一个支派只提了一个人，但显然你想这么多的牛啊、羊啊，一定是好多人帮他一起把这些牛羊赶来的哈。支派里的人那些银盘子、银碗呢、金鱼啊，都不是一个人拿得了的哈，一定是大人孩子呼呼啦啦的，还一群人。这一群人带着这些的献祭的礼物一起来到圣殿哈，准备过节了。然后过节期间一直是哈，持续不断的各个支派轮流来献祭，是一个非常喜庆、欢乐哈、感恩啊，借着这机会把这些礼物送到会幕来哈，来让神感谢神哈，献祭哈，大家一起过节哈，是这样一种的喜庆的一个图画哈。哎，这是一种可能了啊。那也跟当时的这个背景能够联系起来哈。
今天因为这个我没有送孩子，所以可以参加讨论啊。那个黄师母呢，就委托我来代表我们第二组来做一个分享。我们第二组呢，就把这个华美弟兄的问题呢，都是把它揉在一起来讨论。我觉得黄师母有个很好的引导。我们有一个共识呢，就是这个形式和内涵呢都很重要。 但是应该是内涵来驱动、来带领这个外表。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内涵的话，光有图有虚表，那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利赛人。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荣耀的基督徒，上帝的子民，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外表来表现。那么这个是我们小组的这个讨论的共识，就是内涵来支撑，因着爱神由心发出来的一些表现的形式是需要的。那我自己个人呢，就举了一个例子。那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感恩节，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就是我的太太是一个结婚纪念日。所以今天早晨很多商家都关门了，所以我6点钟就开始去打听哪家店是开门的，所以就去给太太买了一束花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就像黄师母分享的一样，这个我自己做这件事是爱太太，那太太和我之间有一个神，所以神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作为丈夫的心意。那么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我买了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给让太太高兴。那么太太高兴了，这我们之间的就有神的荣耀的彰显。那么另外有这个姐妹就分享这个祷告会呀、还有像晨更这样的一些蒙恩的聚会。那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爱神，我们要服侍神，就像牧师反复强调的，就是我们首先要站在神的面前。所以，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来服侍，那么我们可能要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看似是形式，实际上是一个内涵。这个内涵的驱动带领我们用这样的参加聚会这样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爱神。那么这是一个观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有肢体分享，就是教会嘛，有在先有在后的。那么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在先的这个有这个由心发出参与服侍，那么在后的呢，因为种种原因，那可能有些软弱，说一些冷嘲热讽的话。那么在先的弟兄姊妹呢，有时候有会受伤的这种情况。那么就是，那就要来这个眼光就仰望神来带领。那我自己呢，这个也分享了另外一个自己的看见，就是在我过去信仰的将近2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里边，大概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美国教会里边。那么这个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和咱们华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共同的那个特质呢，就是一样都是爱主。这个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聚会，那么我觉得有一点差异呢，就是这个是文化上的差异，就是我就发现这个我们华人的这个弟兄姊妹，尽管都是有这个无论是信心足的、信心弱的，那有时候或多或少的会表现出来一种很在意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这个行事为人。我觉得这个美国人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方面，这是我个人的看见。我觉得美国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方面比较看淡，就是不大注重别人是怎么看，自己是怎么服侍，怎么样去在家庭里面那些事。那么这个是完全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来仅供大家的参考。大概就是这。哦，还有肢体分享，就是感恩节，那下个月的圣诞节。这个圣诞节，这个很多的一些商家，有些公司企业根本把圣诞都拿走了，就完全流于一个形式，变成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呀，这个是需要我们这个注意。
好，谢谢金石弟兄哈，很不简单呐，这么短的时间又参与分享，又听别人的分享，而且能够把这些的主要的 point 都能讲出来哈，这是恩赐哦，
大家感恩节好。
感恩节快乐。
真是很感恩哦！过去一年，跟大家在这个平台上面每天读一段圣经，收获良多，特别是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见证分享。刚刚在我们组也谈了很多，童飞姐妹、慧斌姐妹、Alice 都分享了哦。童飞姐妹主要是讲她非常的感恩哦，每天能够 定时来到这个平台上面，读圣经，分享认识大家。那慧编也讲了很多关于今天这一段圣经里面的问题啊，他特别提到就是圣所里面那个秤、那个瓶呢、啊，是一个神的标准来测量东西。那在属灵方面，神把他的标准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行事为人有一个标准，怎么做来讨神的喜欢？我们也谈到最后那一节啊，在旧约时代，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能够进到至圣所。那这边讲到摩西，他是代表以色列人进到至圣所里面，会幕最里面啊，在基路伯两个基路伯中间跟听神讲话，跟神讲话，就是他变成一个中保一样，介于神跟以色列人中间。那到了新约时代，我们正是在恩典里面，一信耶稣，圣灵内住。基督也借着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随时可以来到身边跟他讲，跟他祷告，这是个恩典啊！就有点人想都不敢想，他没想到跟神面对面见面，怕死了，会被击杀的，所以很感恩。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圣灵下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所以我们要好好感恩啊！成为一个神的儿女是一个非常蒙恩蒙福的事情，是神特别在创世以前的拣选。配合我们人自由意志的决定，我们愿意相信他，这是一个恩典。神的心意一直就是要住在他的百姓中间。从出埃及记第25章开始，造会幕的原因就是神要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从那边一直到启示录，都讲到神愿意住在人中间。到21章启示录的时候，新天新地降临，神又住在整个百姓中间。所以要蒙恩，很感恩。我们一信主，神就进驻我们内心。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除了我们感谢这个平台，我们真的要感谢神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我们随时可以与他有沟通、讲话。你的喜怒哀乐都跟他讲，从他那边得到永远的平安。
啊，我们主呢也讲了很多，但是也很多东西，很多的地方呢都很和其他国主一样，我们都是很安稳的。首先我们讲到就是关于完美那两个问题其实一个就是一个答案就可以，就是心态的问题只要我们只有尽心尽力的去做，在服侍神就可以能够就可以了。譬如守圣餐，很多人这每个月守圣餐的时候都是过长的动作。但是如果我们真是用心去看的话，因为这个新月是主耶稣的血来赎罪的，我们在这尽心的去想去求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圣餐每一次都会成为一个 regeneration，一个重新得力的地方能够。第二点呢，我能看出呢，在这里，整章里面所讲的大部分都讲奉献，这个奉献是出于人，但是神会做回应。神的回应就是在最后一节，他就是他与摩西的谈话。那么我们主来拿出了三点出来，第一个，我想提出的就是拿弗他利那个支派，他们等到最后才 做着献祭的时候，我想想他们的心态是一定很兴奋，因为他们的族长终于出来了、啊、以前犹大啊、西缅啊、西伯伦啊，哪些支派一个一个的献出，他们是等最后，但是当他等最后的时候，他们就很欢喜，因为他们的族长带他们整个支派献上燔祭，你看，献上赎罪祭，献上素祭，献上平安祭，这就讲到他们成为圣洁，他们要赞美神，他们的罪赦免了，能够神在他们的支派中间。他们这个这是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震撼的情况。问句话说，神对每一个孩子都是带同样的一个态度的，不是因为犹大将来他会有个很好的预言，能够就忽略了拿弗他利。对每一个孩子，神都是对他们所献出的礼物，透大的很悦纳。啊，一个例子啊，主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故事的比喻嘛，三个仆人，第一个是5000两银子，第二个是2000银子，第三个是1000。那么5000个拿来的时候，他就说，那你的忠心要良心的仆人。然后第二个占了2000拿来的时候，家主没有说，哎呀，你怎么不像那个5000呢，占5000回来呀、啊、啊，你算了吧，我就记功一个。不是，他也是说一样同样的话，你这个要忠心要良善的仆人。所以当神看见这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愿意献上的时候，他就等到12个支派完了之后，然后他才与摩西对话，就是说他的契约的情况。第一点就是，其实这些奉献的礼物啊，到底是为了什么？就是在这讲了两次啊，就是这就是用膏抹坛之后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那么这里讲了两次用膏抹坛的时候，其实这个意思就是在利未记啊第八章里面就讲到，摩西用膏油抹帐幕，我其中所有的使他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7次，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并使地盘和盘座使他成圣。主要这个就是圣洁的一个态度，一个圣洁，一个命令。在利未记里面最讲的就是一个圣洁，这个圣洁就是这个大前提了。所以这些动物是献上去的时候，主要就是为了成圣的过程，也是为了以色列民有成圣的过程而做的。第三点就是这些动物啊，献上的动物你发觉了都是公的。为什么是公的呢？那当然燔祭是代表耶稣基督献上的，所以这个也是用公的来说。那么那个赎罪祭公山羊 ,OK, 也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所以也是公的。那么但是平安祭呢，因为在利未记第三章里面，平安祭你可以用公的，也可以用母的。但是我们也看得知道，在献祭的时候啊如果是祭司他们的献的一定是用公的，如果是全会众也是用公的也是用公的，那么这个领袖的是一个公的山羊，但是如果是普通通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用母山羊或者羊羔啊。那么在这里哈，那么这是领袖去献祭的时候，为什么都是用公的，平安祭用公的呢？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这是这个领袖代表他们整个支派都献出来。对，那么这个献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是很阿门，吴长老所说的，这个献祭就是感恩啊，感恩就是为了神从埃及领他们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讲的 Thanksgiving, 不是单单是在去年啊，我很安稳是周恩师讲的话，但是我觉得正是我们要感谢，再一次的感谢神领我们从初始乐生的经过。
好，谢谢梅弟兄哈，他特别提到哈，我们从这个第十二个支派哈，拿弗他利的角度去思考哈，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你像拿弗他利支派的人，等啊等啊，看着别人哈，一天天的过去哈，十一个支派都献完了哈，哇，他们真的是有点等不及了哈，因为看别人献祭和自己亲自去献祭，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感受，对不对啊？亲身参与在其中啊，不只是做一个旁观者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这个听金石弟兄讲啊，给太太买礼物哈、啊，哇，他自己亲身的那个体会啊体验，是没有其他的人能够真正能够感受完全的哈、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既然我们爱神啊，我们也真的是很感谢他过去的恩典哈、啊，所以要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哈、啊。在过感恩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些特别的奉献啊，你可以是奉献到你们教会当中哈，像我们教会有这个爱宴的特别的奉献啊，那我们奉献爱宴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啊自由的领受这个爱宴哈。你可以为一些比如说宣教士，你知道的他们在宣教工厂上很需要的别人的去支持去关怀的哈。你可能看到一些你身边有需要的肢体啊，经济上有需要的一些需要安慰需要关怀的哈，做一些具体的行动，不只是想，不只是认同这个原则，而是把这些原则付诸行动哈。看想是一回事，你真正去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哈。所以鼓励大家哈，借着这个感恩节的机会做一些特别的奉献，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怜悯。
哎，不是，我还要补充一点，刚才你是说哪个日子从哪时候开始，我是感觉是比较是在第一天1月1号开始能够12日的时候完，如果是10号开始的时候，第五天就是逾越节了。那么第五天的献祭的是谁呢？是西缅族。他们可以说，哎呀，我们献祭更有意义啊，因为我们是逾越节献的。结果就造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影响了，其他有些人可以做这个的夸口，这是我的想法。
呀，这两种算法都有可能哈。如果按照第二种算法的话，你想献祭的时候祭司要经过膏抹之后他才能献祭。如果祭司还没有经过膏抹，没有承担圣职，你这个祭物拿来也是不能献的呀。所以这也是一种的理由哈，我们去思考哈。如果是会幕立起来以后马上去承担圣职啊，祭司承担圣职，用了8天的时间，8天之后啊，预备1天到第10天开始哈，这也是蛮有可能性的哈，这两种都有可能。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今天请胡弟兄他来分享这个利未记的读经心得。
谢谢牧师，谢谢大家早。我今天的跟你们分享的就是利未记读后感。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在西乃山下安营1年期间，他们在聆听神的训诲。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在19章里面说，这些都是他们休息受教成长的过程。能够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出埃及记是记载神的救赎，而利未记是讲述圣洁敬拜侍奉神的基础。利未记的主题是神的圣洁，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主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在第十九章第二节里面说，但是哪些不圣洁的人又怎么样呢？去怎么样去能够去接近圣洁的神呢？我们的答案就是先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利未记开宗明义就讲出几种献祭的细节，而这些都是悔改顺服神的一种积极的态度表现。无论是献公牛还是山羊还是绵羊还是这个谷物等等等等，我们所献上的祭物都必须要软米的，没有缺憾的，没有损伤的这个东西。利未记是以这个献祭祭司跟神的神圣的赎罪日，为以色列人开通了通往神的道路。我们从利未记中我们读到圣洁的条件条例，我们可以看在这个11章到15章里面可以看到种种的日常生活的规则，比如说关于家庭的责任、性行为、人际关系、家族，我们都可以在18章到20章里面看见。但是在许愿那一章是在27章里面，我们这些方面可以看到这些指引，还就是关系到人与神同行，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些属灵的生活方式在今天依然可以适用，所以利未记最后就提到有关于节期的问题，只是人们去如何去守这个节期，百姓要按时守这些特别的节期，比如说今天一样，是以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大事情，而感谢神，并且在献身侍奉他。在第23章里面说，然后今天我们也需要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面一同敬拜神，为了纪念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伦理人生的行为作为。我们在读完这个利未记之后，是让你再决心去追求圣洁的，是每一个个人的认知公开崇拜和跟这个值日的庆典中敬拜主我们的神。现在我请问大家，有没有每天都去纪念我们的神的恩典呢？每天都跟神沟通，多听神的声音话语，好像我们每天都是在这个灵修平台跟我们的神说话，听神的话语，明白神的心意。阿门。